我没有看过任何的片或者怎么去学习，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这很神奇。
对，因为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婚前性行为的拥护者。
就我有大面积的纹身，这个东西其实在帮助我自然的筛选掉很大一部分传统的对象。
大家好，欢迎大家去收听亚米的愉悦星球。那这是一个分享女性身体故事、情欲探索、亲密关系的两性电台。那我是主播三木，是亚米愉悦课程的主理人。那我自己去想要做这个电台，是想要去邀请100个在华语世界的性感女孩，然后来分享大家的真实的故事，来启发电台前的姐妹，你也可以去更喜欢你自己啊、勇敢去爱。那其实今天这期我邀请的是我一直在微博上默默关注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博主，因为我看到他的微博上自称自己的是身体是金刚芭比啊，就真的他在网上拍很多很美很暴露的照片哈，然后呢也会在网上跟大家分享他对于身体和两性关系的一些建议，所以我就特别邀请他这一期来去聊聊他的故事，然后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对谈。那首先就欢迎春娇，然后你要不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看春娇。自我介绍这件事情，我可能会说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穿太多衣服的女的，然后同时呢我也是一个瑜伽老师，我是自由潜水员，然后冲浪跟海岛的爱好者，然后也做了很多年的自媒体。如果各位女生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或者是身体认同包括女性主义会感兴趣的话，就随时欢迎大家在任何地方跟我一起来聊一聊。
春娇的粉丝姐妹们你们好，那我是三木。然后其实我在几年前创办了亚米，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希望每一个女生喜欢自己的身体和性。那后面开始写公众号，然后录制课程，然后现在开始做电台，就是希望跟很多姐妹可以，我们相聚在今天这样一个女性觉醒的时代，然后一起彼此庆祝。好，
很棒。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会聊其实三个部分内容吧，然后呢第一个身体啊、亲密关系啊还有成长。那我其实最想开始跟春娇聊的是身体的部分，因为你真的在网上哇很多很美好的照片哦，然后你的就像你刚刚说你不喜欢穿很多衣服，你的穿衣风格都是非常大胆的。其实你我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人他会 diss 你，就评判你，然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去展露你美好的身体在网上，然后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你是想表达什么？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的，因为没有人会，可能很少会有人做一些类似的行为。那么在那小部分人里面的绝大部分人呢，他们可能目的性跟我又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收到一些，有色的眼光，会觉得我因为展示我的身体，想要去换取一些什么，或者是博得关注，甚至是一些男性视角下的凝视的那种虚荣心等等。但是其实到后期你会发现，那些人都会离我而去，因为他们会发现说，哦，原来我的对真实目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在我身上得不到他们想要的那些答案。所以，你说我有没有被荡妇羞耻过？当然有。而且我记得最开始我很疑惑的点是，因为我一直不穿内衣嘛，我都是贴乳贴的，然后但是在我跟有些人聊天的时候，他们会把你为什么不穿内衣这件事情放得很大，但对我来说它就像吃饭每天要睡觉一样的正常。或者是我有一年我记得我在北京就在大街上，那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可能比较精心的 party， 然后我穿了一个抹胸的，这是抹胸的裙子而已，然后后面的拉链我拉开了一点点，什么都没有露出，我只是可以看到我的背，就它的尺度可能是连比我的比基尼还要保守很多，但是我就会被很多营销号可能夸张的去渲染这个照片背后的意图，然后导致我遭受到了很多攻击。就是这个经历我是可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慢慢 跟他们和平的去相处吧，因为总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对吧？哪怕是现在，我也不能保证所有人看到我的照片都觉得都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因为大家不了解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样形成你就是觉得在大众啊或者是网络面前去袒露自己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里程嘛？就是因为亚洲女生就哪怕旁边没有一个人都会有很多内在的评判，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好啊，觉得露出来就是不检点不好的。我很好奇的就是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一直都这样吗？你以前是怎样子的，怎么过来的？
就我之前好像有想过，就是我是重庆长大的女生，然后呢我们其实我不知道其他的地区怎么样，对吧？我不能以地域去给某些人加标签，但是反正在重庆，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就会，我的阿姨我的妈妈就会给我买那种吊带穿，然后短裤穿。我们从反正我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说你穿一个超短裙就代表着你怎么怎么样，就是太热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从小到大潜移默化对我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没有那种穿搭上穿着上羞耻感。然后我从19岁开始呢又开始接触健身，就是我之前是那种完全白瘦幼的审美，因为我18岁那一年是节食过来的，就是我觉得我太胖了，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脸太大了，然后我妈妈她其实会有点完美主义，打了引号的，但是我妈妈如果听到这篇不要生气，你现在是一个很酷的妈妈。对，然后她那个时候会跟我说，我觉得宝宝你可能有点太胖了什么的，然后也会造成我的很多自卑，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其他的女生那么漂亮，然后我皮肤天生又比较的黄，就是不是传统的中国的白瘦审美。然后18岁那一年我就开始节食，所以那一年我瘦得非常的厉害，但是是不太健康的瘦，就是我早期的微博我是有 po 过这些照片的，体脂很低，但是没有什么线条感。然后19岁我开始健身的时候，然后经历了增重啊，然后去获得更多的肌肉啊，然后喜欢上更多的肌肉，就更大更壮的我自己，到现在又回到一个更加平衡的，就是有一点点线条，但是保持一个比较纤细的状态。就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开始建立对我自己身体的认识，就是很自然，在你健身的时候，你会想要说，哦，我要看一下我今天的身体状态怎么样，我要拍照片。或者是我最早期的时候是做时尚出身的嘛，然后我做穿搭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哦，这个衣服在我身，我考虑的不仅仅是色彩搭配，我也想是说，这件衣服或这条裤子，它在我的身体的存在下，它是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就是比如说三个人穿这同一套衣服，呈现出来感觉都不一样，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格外的开始关注这些。但是你比如说你刚刚说好像我没有自卑，或者是我可以全然的喜欢并且接受我的身体，但最早期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子的。我最早期我不能接受我的可能脸很大，或者是我的骨架很大，或者我的腰不是很 X 型，我是 H 型，对吧？就等等，就是女生嘛，你会过度的去苛刻自己。对，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太久了，所以对。然后渐渐的当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节点很重要，包括我对自己审美标准的建立跟身体标准的建立，就是当你自己有一套完整的合理化的就是价值观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什么是美的，以及我觉得什么样的身材是好看的，它跟我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或者是亚米今天你自己三木你自己，以及我的粉丝们对我的评判，以及社会对我的评判，它都完全没有关系。它只是我个人内心对自己建立的一个1234567八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内耗，就想说啊，我今天穿这个合适吗？然后我今天这个身材，在这个社会下它是好看的吗？这不存在，因为你只会跟你自己去对话，你不会跟外界的价值观去产生更多的碰撞。
所以听起来就是那个很重要的节点是，你开始健身， 然后你开始发现你的身体壮壮的，有了一些有一些变化之后，你好像我可以理解这是节点嘛，然后你就开始形成你自己在白幼瘦之外的身体的价值观了。
对，这是一个节点之一吧，因为你开始健身之后，你也会开始受一些可能欧美文化的影响，你开始去 ins 上看那些比较壮壮的有曲线的身体，你会觉得哇好美，你会觉得啊，那些在巴西冲浪的女生，她们的身体不是那种纤细型的，她们是稍微丰盈型的，有点黑黑的时候，你觉得好有力量感，好有生命力，然后你就不会再回到之前的白又瘦的框架当中去审视你自己。
真的就是打开自己的世界，
对，
还蛮重要的，
就你的认知是在一步一步扩大的。当然我没有觉得白又瘦不好，就是我一直跟所有关注我的人说的，包括生活方式，包括身体的认知，就没有绝对的最好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比较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我脑海当中可能有十种身体的概念，或者是100种生活方式的概念，然后我可以从中去筛选我喜欢的那一个。所以如果说你知道了白瘦幼的审美，然后你知道了一个更多元化的审美，但是你仍然选择了白瘦幼，我觉得那也很好。
好，那19岁那年开始健身，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其实
8年了。
我听到你刚才也在说，8年，那你开始做一些冲浪啊，做瑜伽呀，其实这些过程有没有，又更新了你的身体的观念？你跟你的身体有产生一些更不一样的连接吗？
会，特别是做瑜伽，因为我最开始健身，它可能就是爆发力比较强，就疯狂撸铁，然后但是你不会去感受你可能，手指尖，你现在可以跟着我一起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你的手指尖，然后你的脚趾，然后你屁股微微夹紧，或者是你的肩膀微微下沉的感觉，它不会细化到这种地步。那么做瑜伽，其实我这次去上教培课的时候，之前我已经有大概3个月没有练习了。然后我去上课的第一天，我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我重新找回了我对我身体非常细微的肌肉的控制的感觉，就那种成就感。是我非常的兴奋的，就是好像原始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在城市生活久了，很多肌肉其实我们是用不上的嘛，对吧？反正什么都有车，然后你又坐电梯，反正然后，但是我其实是非常喜欢我自己的状态，是一个很原始的状态的，就是我可以去敏感的感受到说，比如说我在这个森林里面，我能够听到是不是有小动物来了，或者是我脚踩在这个地板上的时候，我的整个脚掌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感觉，包括我在巴厘岛，我在任何一个海岛，我是很少穿鞋的，就我一直都是用我的脚掌在接触这个，对，这个地面，这个土地，然后这个沙滩，我会比较喜欢这种身体给我带来的反馈的 connection。 对，
好，我好喜欢你刚刚这个分享，然后我也想反馈一下，就是确实，在我工作的时候，因为我的工作会教大家怎么去感受身心的放松和愉悦，所以它的路径其实跟你的里程有点像。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习惯了很紧张的工作，或者是我们撸铁，其实我们激发的这个神经，我们的身上有2套神经，一套是交感神经，一套是副交感神经。
对，
那交感神经它比较能够让大家就是振奋，这种振奋其实跟男生突然看了一个小片片，他的那种兴奋有点像哈。然后其实这个其实就会让大家长期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那这其实也是现在非常多我们知道女生会。很难去到巅峰体验，或者男性他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状况，比方说他很想让他的兄弟听他的，结果不听，这其实都是因为太多用交感神经造成的了。那么大家开始去练习瑜伽，然后包括我自己，不管是我日常的工作，还是说我之前也在就跳肚皮舞，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是太棒了，就是 就是你会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指尖，我们的整个身心，我们的整个肌肉，比方说我们的脖子或者背，我们都开始放松，那个状态它会激发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就会让你就是你会慢慢的身心放松下来，就开始追寻你的身体的情绪和感受走。其实这个时候你是一方面生活当中你会有种全然的对生命庆祝敞开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性方面的体验也会比较好。突然开始教学了真的是很烦的。
没有，就是就你刚刚说那一点我之前也有想过，因为如果说我之后要面向教学的方面的话，因为就是比如说你在分享的时候我是可以有感同身受的，但是我其实我发现对有的人来说他其实不太能够，就他没有被打开过，所以他真的感受不到我们说的那种全然的绽放的感觉，或者很细微的然后关于副交感神经在帮助你去感受这个身体变化的感觉。
哦，这个部分其实就首先你如果你是在线上可能可以比较做的是带大家做一些冥想或者一些身体的练习，那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几十年我们的头脑层给予了我们一个思维一个框架，所以是很难打破的，而最快可以打破的方法就是去让他的身体发生感受上的变化，这个可以反向的突破他的认知啊，所以哦，对，或者是线下，像我的所有的会员都可以免费参加一次线下一整天的活动，就是带大家去乱来，他们是通常都会发现，对，等你回国了可以参加，大家通常都会发现，天哪，原来我的身体如此敏感，如此性感，我就是要给他这样体验。他就会自信了。
是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关注我的女孩们可以多多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的身体，但是不带任何审视的或者看的去就是观察它，或者是抚摸它，或者是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体验，就不用觉得害羞吧，反正我每天抚摸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很舒服啊，我觉得挺柔软的。
所以姐妹们，你们如果现在听这个直播，来，大家跟我试试，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左边的肩膀，左边肩膀哦，然后呢你现在开始吸气，然后吸气的过程中你的手慢慢的以你能想到最慢的速度开始朝你的胸口这个方位摸，也就是说你的左手你的左边的肩膀一直摸到你的胸口，然后这个时候你接着呼吸，摸到胸口的时候再呼吸一下，好，然后慢慢停下来。好，这只是一个练习哈，就是因为能够可能大家回头在评论区可以回一下，就是你慢慢的做这个整个动作，从一直到你用右手摸你的左边的肩膀，一直摸到你的右边的肩膀，就是你的手跟肩膀同一边，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胸口是不是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出来。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就以后经常这样摸自己，可以赞叹一下老娘太美了。
对，就是我之前因为我不穿内衣嘛，但是就是对我来说胸罩这个东西它不会对我的挺拔有任何的帮助其实，然后但是健身推胸是会的，因为它会让整个胸部里面的那个肌肉它就像一个皮筋一样，然后当你一直在做胸推的时候呢，它会帮助你去建立那个皮筋的弹性。好，但是长期下来就是我有一年发现，哎，好像我的胸没有像电影里看到那么的挺拔，就不像那种假的胸那种一直是挺着的，但是我就会在镜子里一直去观察我的胸部，就是我的乳房，我就会从正面侧面然后就看它会有点，对，它会有点下垂的，其实它会在，因为它有重力，它有重量跟重力的影响。然后呢我以前会收到有一些评论说，哎，为什么你胸那么下垂，就是在我不穿内衣然后贴胸贴的情况下，可能在有一些衣服它没有那么好剪裁的时候，它比较柔软覆盖在我身上的时候，对，然后就会有人说啊，为什么你的乳房是下垂的，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
啊、哦，大家好关心这个点哦，真的。
对，因为他们会就是、嗯、
你是怎么突破？你是怎么突破这个议题的？就是大家会说你，就是你会觉得胸，有随着地心引力下垂是个问题吗？你是怎么调整自己这个心态的？
对啊，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你是女生吗？或者你是男生？就是我们的胸如果在正常没有填充情况下，它就是下垂。
嗯，对，是的。
这个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自然的形状，它原本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嗯，同时我知道大家可能看有一些女性身体的照片的时候，会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胸部啊，放在四处啊，放在臀部啊这种具备着性吸引力的地方，这点暂时我无法解决。
我们其实女生都会有自己的身材的焦虑和困扰。我也有我的部分。首先因为我一直都不是一个身材标准的女生哈，然后我自己的方式，比方说我腰上的肉很多，那面对这个情况，一方面我就会问自己，哎，我其实最近是不是想要健身，然后要不要增加频次。另外呢，其实我自己的心态，我就会有点像对待一个宝宝一样啊，我就会一边摸我的肚子啊，一边跟自己说啊，就是好像你还蛮焦虑的哈、啊，就是可能你最近很想要得到我更多的关心，对不对？那我会接下来会多关心你，然后谢谢你，用你的力量一直在支撑我，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一个感谢。
对，这个心法你有分享给你的就是观众吗？因为它真的很受用，就是当你对待自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很在很多问题上你不会去执着。包括我之前辞职之前我很焦虑，我在问我自己，我真的喜欢这个工作吗？或者是它能带给我什么呢？除了薪水之外的成长、快乐、愉悦、自我价值，它现在都有吗？然后就是我知道答案是没有，但是我仍然可能无法当下去做出那个选择。但是有一天我跟我朋友打电话，他就说啊，我觉得你不应该辞职，那原因无非就是什么大环境不好呀，然后你现在可以赚很多啊，你可以再坚持一下。然后我当时就反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我是你的女儿的话，对方是一个男性，那我说如果我是你的女儿，你还会劝我坚持下去吗？就他当时就整个呆住，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下一代的那种呵护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嘛。他会觉得说他不会，就是所以我也会用同样的心法就是来问我自己，我最近好像很疲惫，你最近想要多休息一下吗？你觉得你最近的焦虑感是不是因为你的工作越来越多了？然后这样的生活你喜欢吗？抛开所有社会外界的这些价值观的影响，你觉得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就这个方法我也分享给我的就是关注我的朋友们，就当你无法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我应该做这个选择但是我不是很快乐，你就用这个方式来问一下你自己，我觉得那个之后的答案会更加清晰一些。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个身体的焦虑真的很棒，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遇到这样的议题哈。我更多的会是，第一就是我们的评判来自于我们内在的焦虑，所以我们去好好的去聆听那个焦虑，把它当做一个着急要吃、要撒娇的哭闹的小朋友，去看到他的需求就好了。另外就是，去多去跟自己的身体链接吧。这个链接可能是健身，可能只是你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去摸你的身体的每一寸，它会让你建立一种安心的感觉。因为现在有研究证明哈，尤其是人类的腹部，它里面的神经元跟我们头脑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是一样的，所以你的大脑会思考，你的腹部也会思考。那我们习惯只是依赖我们的大脑，我们可以多依赖我们的身体，去给自己 有很多正向的反馈。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发现你心情不好，如果你这会儿你吃个好的，你的胃开心了，你的心情就好了，你整个人都好了。所以它是一种反向操控啊，你的大脑开始评判你了，你就要跟你的身体建立一种同盟关系啊，去打败你头脑里面的那个评判啊，因为评判是别人给你的。
对，就是说到这点，我还有一个概念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在做学瑜伽教培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对我来说帮助很大的一个思维方式，它叫做自我支持。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其实之前有跟大家写过，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很多人他有时候有颈椎病啊，或者我知道我久坐不好，但是我还是会久坐，包括我还是会去低头看手机等等，去做那种明知道不对但是还是无法停止的行为，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跟自己的部位没有建立太多的连接，它可能是来自于认知不够充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在我现在在跪在地上晒太阳，对不对？然后呢，同时我在低头看我的手机，我在看我昨天写了什么，在准备今天的这个对话的时候，其实我的脖子是非常的不舒服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我自己说，那以前我觉得没什么，反正我就低头看手机嘛，都习惯了。但现在我就会跟自己说，就说OK， 我的脊椎现在包括我的颈部的，它不是有很多结吗，正在受到一个非常非常不适的挤压。如果有一天我的脊椎不工作了，那么我的身体就无法支持我去进行其他的我希望在这个世界或者在这个生活中去进行的别的行为或者是活动。所以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都要去好好对待，去支持我去做更多我在这个世界以及生活当中去想做的东西。就是我会把我所有的身体的关节部位想象成我的朋友，想象成我的战友吧。就如果说我现在脊椎我现在脊椎像千斤，因为人低头的时候其实重量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我的脊椎受到了一个很强大的压迫的时候呢，可能到某一天它就无法支撑我工作。就这个概念同理于人的脊椎、腰椎、牙齿，因为其实我发现其实在整个亚洲地区或者是中国，大家对牙齿的健康没有那么的在意，就像是我们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牙医，对不对？但是在中国它甚至没有被纳入一个保险体系。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有一天你人老了你不能进食的话，你就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忽略了，就是在漫长的城市化的工作当中忽略了其实你的脖子、你的手、你的膝盖很重要，然后你的牙齿很重要，甚至你的眼睛很重要，
回归跟身体的连接。
对，
还蛮美。
大家没有把身体的部位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战友的角色，所以才会反复的去过度的消耗他们。但是有一天这种过度的消耗会反过来对我们造成一些非常不适的影响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开始关注我自己呢，对不对？
对现在可能正好听到这个电台或是最佳的时机开始感受。
什么时候都不晚吧，你现在开始尽量少低头看手机，或者是坐久了你就站起来走一走，这都是有帮助的。并不是说你非要去花一个小时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你才是对自己的关心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喜欢或者是保护，是的，就是一些很小的习惯，包括抚摸自己，它也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好，其实你刚刚说到同盟的感觉的时候，我自己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是我上初二的时候，我自己摸自己，然后我就到这个巅峰体验了。然后那一次会让我第一次感觉我的身体真的是就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有种同盟的感觉，我是在这个连接里面找到的。那其实我知道你也在网上会跟大家就是谈谈性的话题啊，就是其实你觉得你的身体就我也可以开始谈，就是你的亲密关系和你的身体的这些体验带给你的一些启发好了，好不好？所以怎么样，你觉得 大冒昧问一下，那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那个里面的这个巅峰体验？
我昨天其实有写一些，就是我在想我要去怎么开始这个话题啊。就我自己而言呢，我第一次体验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但是在那个之前我有自慰的习惯，就是我没有看过任何的片或者怎么去学习，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这很神奇，就你自然的想去抚摸自己的身体，对吧？然后突然你就好像灵光一闪，你感觉到了一些什么。然后到了我的第一次体验，其实不是特别的，就是还 OK， 算正常范围。但是那个体验就是不会让我觉得说啊，性这件事情好好玩哦，因为我现在阶段就属于。它性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游戏了，就是我会跟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伴侣去探索不同的方式，因为每个人喜好是不一样，对吧？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事情有那么好玩呢？好像大家都说的那个神神秘秘的，就感觉很一般啊，然后也没有觉得自己有高潮什么的。在某一任伴侣的时候，体会到了那个体内的。高潮，因为我之前是有看过数据的嘛，说啊，就是可能整个中国有90%，高达80-90%的女性没有体会，从来没有体会过性的高潮，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大家做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一个任务也好，要求也好，可以说是一个满足对方的活动也好，但是当你体会过性高潮，体内高潮之后。或者当你打开对这件事情对游戏的看法之后，现在或者是可能很早以前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我不需要为了谁去做，就是我今天晚上我想发生这件事情，我就可以主动的去寻求这个机会的一件事，它并不是一个女性处在被动视角下的活动，你能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很有趣，你自己，你跟我一样，就是我们都是自我探索，然后呢，第一次感受到哇，有一种电流流过全身的感觉，对吧？然后其实你的第一次反而感觉一般，后面你也可能也是找到了同频的伙伴，然后你就跟伴侣在一起找到这种感觉了。我可以这么理解你刚才的这个历程吗？
是的，因为我觉得。对的人还蛮重要的，但是在这里的对的人并不指的是他的 size 有多么的，我现在还好几岁，就并不是说他整个 size 有多么的棒，对吧？而是是不是 match 的，然后包括整个过程你们的习惯，然后你们的互动，然后你们的风格，它都有关系。我昨天其实有写了另外一趴，但是我都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说。
快说。
我在某一天，我之前以为它都是假的，就是可能过或者是小片片里面，为了这个效果，然后大家演出来的东西，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就有一种我很想尿尿的感觉，就非常的尴尬。然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尿床了。我想说，我已经20多岁，我尿床，我在一个我那么喜欢的男性面前我尿床了，这是合理的吗？然后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然后第二天又发生一次，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探讨这件事情啊，是不是真的啊？我真的发生了吗？然后就开始去搜索很多信息，它到底是从哪个部分出来的？它跟我们正常的小便是一样的吗？然后我就会开始补充这方面的信息，就这跟我的认知打开就是有很大。然后到后来，因为我自己对我的肌肉控制就比较强，然后我发现我可以去训练我自己去控制我体内的肌肉，去决定我今天是否想要达到那样的体验，就是。我为什么想跟你分享这个？是因为我没有人可以分享。
谢谢你的信任。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过一样的体验也好，或者是你们的听众里面，就他真的好奇妙，而且那种快乐是我觉得体内的巅峰体验可能乘100倍的那种感觉。
哦，你觉得它比这个巅峰体验的感受其实更好是吗？
虽然是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它会比较我
更爽，就更好。对，是的。然后我就因为我老是会想到说啊，可能很多人他没有体会过那个巅峰体验，然后更不用说这件事情。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它是真实存在并且非常美好的一个体验。它会因为发生，因为可能跟你的伴侣的所有东西都有关系，可能今天甚至你的心情都有关系。但如果说
跟心情太有关系
了，对，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体会到了，你可能就会反过来想当初春娇说的那件事情原来是真的，就它真的真的很好。
嗯，
我只能这样形容了，我形容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去。
谢谢你，你尽力了，你尽力了。
我尽力了，是的。嗯，所以我就会觉得还蛮幸运的吧，也有可能是我一直持续在关注我的身体，所以我会比较的敏感我的感觉。但是我会觉得我是一个被全然打开的人类，就是这种感觉，你会让我觉得很棒。
好，我来回应哈。首先谢谢春娇这个分享哈。那我首先想告诉你呢，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就是确实会有一部分女生是可以达到的，因为它本身是从我们的尿尿的地方出来的一个前列腺液体。那有6%的女性有这样的体质，所以听众们，就是你如果有这个体质，你一定要大胆的探索。那如果你尝试了你没有也不用担忧哈，就是这个跟体质有关系啦。
哦，所以它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吗？
它其实这个我忘记最开始出处是怎么查到这个数据了。那一方面还是跟整体的，就是比方说你的身体比较有充分的水分，有些人他的水分少一点，这个就跟有个人他只要跟他的爱人亲热，他就会变得很湿。可是有的人他的那个湿的部分要过大概15分钟才会出来。就是女生的爱液我们研究过分为两类，一类是很容易就会湿，但是呢那个湿又就比较淡淡的浅浅的。那另外一部分女生的爱液是她需要跟她的爱人亲热15分钟和以上她才会出来的，那她就会比较浓稠，她虽然慢一点但其实她很经用。所以那这个也跟体质有关系。那回到你刚才这个体验，那有这个研究显示是6%的女生有这个可能性，但我觉得后天也是可能可以去增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你的描述里面就感受到你跟你的整个肌肉群的连接度是非常强的。比方说你在做你的肌群控制的时候，盆底肌控制的时候，你会知道，哎，我今天要放松的是我这个点，我们叫 K 点，你可能就你会想要放松这个 K 点，那你跟它的连接度很紧，所以你就知道你如何放松。就回到我们刚才我讲的，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怎么放松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紧张的一个紧绷体，那你会刻意放松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有可以链接上的话，也是可以去增加这个潜在的可能性的。其实我们线下课是有这个教学的，就是大家可以学完之后回去探索一下。很多人床单就第一次发现湿了，对，所以这个是确实是可以连接到的。然后我刚才就问你说，你觉得这个体验比巅峰体验哪个更好吗？我也想问问你的看法。因为有的人他还是会觉得巅峰体验更好。然后呢像你告诉我说这个体验更好，也我觉得也是真实的，也就是也有我能体会到那个点，因为我自己不是这个体质哈，然后我没有特别追求过，然后我知道这个体验它的重点其实是在于你会因为你会因为这个时候的这个液体出来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一种很全然的放松的感觉。
对，
那种温热放松的感觉其实要比巅峰体验的那种收缩感，其实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很细腻的陶醉感和放松感。
我觉得你这个描述太精准了。真的，就是因为我刚刚说不出来，但是就是它太放松。
那还有一点我刚刚突然意识到，就是可能因为我一直在打开之后 focus 在另外就是对另外一种体验上，所以对体内的巅峰体验我可能就没有再去追求太多，就导致我的重心的注意力是偏向于那一方面的，对吧？那我现在回忆起来比较正常的体内的巅峰体验，可能我的回忆感不会有那么的强。
是
也会导致了
我觉得他
很好奇，
他可能已经在后面已经跟你的两者体验是混在一起了，就是你
有可能
都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所以都很好都很好。
还有就是体内的巅峰体验它不一定每次都可以有，它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第二种巅峰体验可能因为我已经很熟练了现在，所以我可以相对主动的
收放自如，
对，我可以相对主动的只要在对方基础不要太差的情况下让它发生。所以这也是导致了我为什么会可能更加喜欢第二种的原因，客观来说。是这样子。
那也很好，那我跟你相反，我是另外一种可以
收放自如，
收放自如。这个因为我的身体也不太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知道这是什么。对对对，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这种美妙的感觉其实在于是，哎，我可以放下我生而为人的很多，我应该是什么，我就是一个原始的生命体，我就是一个有力量有能量有爱的小动物，就是你沉浸在这样的身份的时候，你的身体比较容易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哦。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就放下你生而为人的负担吧，就好好做一个肉身啊，
肉身。对，然后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跟什么样的另一半去发生这样的行为。因为其实我们昨天有一个话题是是否有过因为要满足对方的需求去强迫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对吧？
对，
然后
我们就往下就很想聊这个话题。
对，
所以我来问好了。 就是春娇，你其实你有很多本身你就是一个会在网上拍自拍照的人，然后呢你也会探索身体，就是那你的两性生活一定也非常奇妙。其实也很好奇说你有没有遇到过渣男啊，就是那种会他可能会比较在乎他自己的需求，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去为了对方然后你忍耐自己的不舒服，然后你又是如果你就是有，让你又是怎么到现在就是你比较选伴侣选比较合适的呀，这种就是你的亲密关系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然后我昨天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就其实回忆了蛮久的，因为我自我意识确实也比较强了，我在筛选打了引号的筛选伴侣这件事情上可能运气比较好，所以基本上他们都很尊重我，就是会在过程当中很呵护我的类型，会随时的进行问询，会在进一步之前来询问我是否可以，就你能想象吗？就是所以我一直在这件事情上都被得到了很好的对待，那么我也会比较能够放松。
快，我觉得你的精髓在于筛选不合适的人，他们都没机会可以 PUA 你。来跟我讲讲，你通常是你身体或者是什么会给你一些信号吗？就是你是怎么筛选不合适的人的？来，我们来教姐妹，就是不要进入到不合适的关系。
是的，好的。那么我觉得发生这个过程的前一步应该是要去约会或者交谈，对不对？那我就把这个问题回来到如何去筛选你的约会对象。那么我是没有办法单纯为了sex 去做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先跟那个人聊天，所以他的大脑是否性感会决定我是否会跟他有下一步的进行。那当我们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但凡他展露出任何的比如说不是尊重啊，或者是对性这个话题的保持一个非开放的态度啊，大男子主义啊，我基本上都是不会 再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触。就是在你们谈话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可以去设置一些问题，然后去看对方是否跟你的价值观在某一些情况是重合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虽然我现在的所有的对话，包括对男性也好，它都是自然发生的，但是你说聊天真的只是聊天吗？不一定，它可以变成是你探索对方以及对方在探索你的一个交互的行为。所以你问什么问题其实也可以帮助到你去获得更好的答案。所以
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比方说你会问什么问题，你觉得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一定要问，千万不要等上了床再问。
基本上如果我不问，我是不会跟他上床的。
请
对，但是首先我会有一个天然的因素，就是比如说我有大面积的纹身是可以说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帮助我自然的筛选掉很大一部分传统的对象，他们根本不能接受、
oh.
对，所以
有趣，
是的，所以就是基本上会不管是在 dating app 上，或者是在比如说我在岛上，然后可以会跟我搭讪的人，他都是能够接受我的这个体貌特征的，对吧？那就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能够接受文化的一个多元性，或者是有一个相对的包容性。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聊就肯定要从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开始进行啊，你在哪里呀、啊、如果说我觉得这个人他整个的包括页面呈现，包括我们面对面，他给我的一个精神状态很重要，精神状态的呈现，这个肉身应该是很健康的，有活力的，强壮的，
对，有活力很重要、
对，有活力很重要。然后我就会跟他慢慢的切入到可能更私密一点的话题，比如说可能我们相互之间也会有些好感。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就是在一定的特定的情形下，然后不管是约出来吃饭也好，还是说你们在当地见面也好，可能自然就会发生一些肢体上的微妙的接触，或者是眼神上的 eye contact 的接触，他都会帮你去确认说啊，他是否对你有感觉，然后你是否是喜欢他的，然后这个程度有多少，然后再到然后同时我其实如果说我还蛮就是跟这个人还蛮聊得来的话，我们甚至会闲聊一些人生方面的哲学的话题。就是我觉得这点比较难了，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只是想睡你的话，他是没有耐心听你去说这些。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睡不睡只是一个附加的活动，但是他本身就很享受跟你的交谈本身，然后这点对我来说就很加分。明白。所以我们可能会聊婚姻呀，可能会聊人生规划呀，会聊生育观，我还会跟他们聊生育观，我说啊，我对我的生育的恐惧怎么样什么的，去再设置一些话题，把我们两个人带入那个角色情景当中，但是我们实际上并不是任何的情侣或者是夫妻的关系，但这样会有助于拉近两个人的沟通的那种亲近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他是否是打开的，然后包括他的一些价值观跟你们是不是重合的，然后包括他对性的看法，甚至我会问他有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就是在那个方面的喜好，来进一步确认说我们是否有可能是 match。
很棒哎，就是我觉得春佳有展现，就是在约会的时候可以聊的话题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路径哈，大家有没有看到？
非常的主动。
非常会。你看他又讲说，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哎，女生有纹身是不是很不好啊，现在大家有没有听完之后觉得哇，原来纹身是有好处的，可以从一开始就替选掉一些不合适的人哈。那他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这里面有一个点很有趣，就是你会设置一些场景，比方说你说你有这个生育的恐惧，其实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你对方的人就会觉得哎，你好像很愿意把你的脆弱袒露给他就会激发一种被信任想要去照顾你连接你的感觉，就是他也无形当中好像被你邀请到一个你们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他突然发现哎，你的想象里面你跟他是有可能可以发生这件事情的，哇，我觉得会激发这个男生非常多的动力去靠近你，真的。所以我觉得陈娇这个点非常棒哎，包括去问 去问呵呵太厉害了，去问这个就是有没有一些喜好哈、啊。其实这个真的是可以通过约会上床之前先问到的，就是你因为人床品识人品嘛，就是他在床上的喜好我们提前知道，其实我们可以反而可以去更了解他，或者是你们 map match。 我知道非常多的男生跟我倾诉，他们倾诉什么呢，就是他们有一些小小的偏好，可是他老婆跟他结婚了他都不敢跟他讲，所以他们俩性生活就没有啊，就没有啊。其实真的是大家先真的至少婚前问一问吧，来一个真心话大冒险。嗯，
大家可能也是会有一些不够放松吧，可能就是因为我对这个游戏本身它不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话题，它就是一个我的日常的游戏，但是建立在双方都能愉悦的基础上。嗯，所以我是一定会进行问询，但同时呢，比如说为什么会问我的就比如说大家生育观以及去袒露我的生育恐惧呢，也是因为我只是单纯的很好奇，就是今天我们可能不睡，但是我也想知道说哦，现在的男性他对于可能不同背景的男性他对于这个话题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也是想试图找到一些能跟我在这点上保持一致的人，能够让我可能在生育的过程当中能够全然的去信任他的人。因为我觉得在很多女性的比如说我只是以生育来举个例子啊，就男性是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我们到底处在一个多么敏感脆弱以及没有依靠的情况下，所以他们会觉得不就是生个孩子吗，对吧，就是网上常常说一句话，但是总有那么一小撮男性他们是有这种意识的，他们会愿意在整个过程当中去完全跟你融入在一起，而不是说是你来怀这个孩子所以你要来生。如果说我的伴侣是那样的人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去生育的，我太害怕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国内我也会跟很多不同背景的不同年龄的已婚未婚离婚的男性女性去反复的去沟通这些话题，就是获得更多的样本信息嘛。然后也是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我觉得啊，是有可能大家没有 fantasy 性幻想的概念，就其实每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幻想在那个地方，就为什么会有癖好，或者是为什么会有一些扮演，就是因为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满足我在日常过程会满足的幻想，但是可能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个方面没有亲密到能够去彼此分享对方的幻想，大概是这样。因为我是一直都会很开放的去分享我的幻想。
嗯，
如果对方他不喜
好
如果对方他不喜欢或者他没有办法做到，那我们就相互尊重。那如果刚好对方可以跟我 match， 那我们就可以去探索一些更加好玩的活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就像我身边有些人女生，他们会觉得说第一次很重要。然后呢，所以他们会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把我第一次给我的老公，甚至在结婚之后才发生性行为。但是我想说，这个不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吗？因为万一你们结婚之后你们在性这件事情上不 match 怎么办，但是你们已经结婚了。所以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婚前性行为的拥护者。对，我没有，对，我一定要验货的，包括谈恋爱我也是要验货。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讲说每个女生的第一次到第一百次都应该是给自己的。因为在我们的人生漫长的里程里面，你看我们会计划说读一百本必看的书，或者去十个必去的景点或者是职业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规划，可是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两性生活上太缺乏规划了。那如果大家都抱着一种我要用一片空白去迎接我的婚姻，那我们婚姻现在寿命，人类寿命有80岁，你结婚可能是20多岁30岁，你这50年你如何用你的一片空白去支撑你的婚姻的丰富和复杂度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只是想说我要把这个留到婚后哈，女人的身体现在已经不像以前，她好像那个膜变成了一个财产或者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就只是一个膜而已。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探索，要累积自己的情欲的体验情欲的喜好，这样子你才可以在你长期的亲密关系里，你们两个人就可以变成是一个会玩的开放的平等的有好奇心的一个人。 我是这样去看的。
但前提也是两个人对这件事情都蛮喜欢的吧，就觉得这样去觉得是有趣的，因为会有好多人他们可能结婚一两年之后就变成了室友，我身边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可能反正就他们跟我说，哎，做来做去就那老三，就那老三样，就是觉得不好玩了，对吧？那我之前也跟我的朋友，就有男性女性去探讨过这个话题，我说如何才能让两个人在婚后保持着对性的无限探索，首先要两个人都喜欢，其次你们有不要太因为工作而繁忙的稍显充沛的精力以及时间，同时可能没有宝宝，就是大部分就可能要满足这几个条件，60%就是60分。
不用 no 不用，
怎么弄怎么弄，快快我学习一下。
我们的课程里面是有一个步骤是专门教无性婚姻的人怎么去解决的。那其实呢，这个沿袭欧美的，它是一个这个无性生活的一个9周疗法，然后我们把它演变成适合中国人也很轻松的一个探索。其实要聊大家，其实首先哦，就是如果想要去恢复你的两性生活，第一就是你们要变得更亲密。其实因为我们就很不熟，我们总是在扮演完美的老公，我们没有办法真我可以相遇，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在床上扭来扭去了，对不对？我们都只是想要矜持，然后呢女生很担心自己太狂野，老公会不会不习惯，老公就觉得天哪，我今天其实有点累，我们不要那么主动，可是呢他又强撑住他的男性 man 的角色，就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像朋友一样在床上做真我呀，所以就是要先恢复亲密感。所以我们就是会有辅助的一套方法，让两个人可以快速的重新连接到真实的真我去链接的感觉，然后呢接下来才是要开始去玩起来浪起来。那我们现在就简单讲讲，就是大家就像刚才春娇你说的，你的朋友他会老三样哈，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必须得换一个人，或者旁边没有小孩，好像这个事情才能激发起这个情欲的渴望。其实我们把对性的好的定义都聚焦在对象方面，其实你要换一换，你如果换一个，比方说这个公式里面是有一个由 when、well、who、what 来构成的一个性的生活，你不要只想着换人，然后你可以换时间啊，你可能每次都是晚上做，那你下次能不能在他正在打电话会议的时候坐一坐，对不对？或者你们地方永远在干净的床上，你们要不要在至少在有窗台的房间里地板上试试，在你的地毯上坐一坐，感受一下门口都是外卖啊小哥的声音，然后你们非常刺激的在狂野的性爱，对吧？或者是你们还可以换花样啊，对，72式，
我完全能够理解。
72式，试一试不同的花样，真的太重要了。对，所以
那么前提也是
可以更新的。
前提也是两个人他都想要去，探索这些，或者是去解决这样。
对对 对, 对，比较多。你说到这里，对，是这样子的。其实华人女性的性冷淡据说有75%左右，但其实里面有绝大部分都是假性性冷淡，它的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在性这个方面它没有正向的接纳过，比方说它还有我有小肚子的羞耻啊，或者是他父母跟他讲性就会让女生受伤啊，他带着这样的恐惧，他怎么样全然的去跟对方连接啊，所以它确实是一个认知的部分。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尝试了1、2、3、4次，就像你让你老公把袜子扔进篮子里，他10次他也没扔，你就觉得算了吧，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是是是，
所以
这是一个女人的权力训练。
我一直觉得大家真的主动一点，就是你想要什么，我今天晚上对吧，我想要发生这件事情，那你就要主动去释放那个信号，你不能等着对方，或者对方今天晚上真的很累，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以换一种别的让他不那么累的方式，然后但是让自己达成这个满足。包括我的可能关注的朋友里面还有已婚，然后他们也会去用一些小玩具啊，然后让自己觉得更加快乐的，就是方法真的有很多，
不一定要局限在老三样上面，嗯，因为可能我没有怎么这样的困扰。然后包括你刚刚说那个场景，真的场景真的太重要了，姐妹们，你们可以换一下不同的，甚至是酒店，或者是对吧，都可以去创造一种全新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玩起来。
对对，我觉得就是抱着开放的态度。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春娇可以有这个心态，就是他跟他自己的身体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就比较，我觉得我们跟身体的关系的好会增强我们内在的配得感、自信感。这个时候我们就对男人发号施令的时候我们会很直接，不会担心说哎呀说了好像会让他不高兴。就是你越增加跟你身体的连接感，你就会越有这个我要去跟别人下指令的配得感，所以这个部分真的蛮重要的。
是的，就是包括遇到不太对的对象的时候，你就是已经发现他的有一些观点跟你完全不一样，我就直接拒绝，我说我要回家了，我说我们下次再，就是友好的说再见。我完全不会觉得说哦怎么办，我们都已经约会到现在了，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今天不会跟你做什么的，因为我知道我跟你做完什么我一定不会开心，那我就现在立刻马上停止，也是对我的自己的一种保护。就是因为我可能我真的很爱就很爱我自己，从身体的部分，从体验的部分，从心理的部分，所以我不是说我不会让自己受委屈，或者是说我是完全强势的对男性去发号施令，只是说在我能够判断一定不会好的结果之后，我可以勇敢的 say no。但是在我发现对方可以跟我去进行一些友好的沟通的时候，那我们在任何的方面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协商的，就包括我们的癖好的沟通，包括我们的时间的沟通等等，就它取决于你的对象是谁，而且也取决于你是否对自己足够了解，就是你真的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吗，或者你真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吗，你喜欢什么样的体验吗，对方可以给到你吗，就在你对自己有足够多的了解的时候，你是可以有一个进一步的判断的。
嗯，真的太好了，确实我们越增加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我们在亲密关系里就不是只是对方的礼物，我们可以去从自己的要什么不要什么去发展自己要的亲密关系。好，我们今天差不多了，我们差不多，我觉得就是讲的也蛮多的，身体啊关系啊。那最后想请就是哎，是不是你要问我三个问题，然后我们在一起收尾，就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或者是鼓励的话。
三个问题
有想吗？你有想问题吗？
我有想问题，我想说
啊，好好，
我想招人吗？这是我的问题。招人吗？三木老师就迫不及待要在这个两性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我觉得我还蛮适合的，然后所以就是开玩笑啦。对，然后还有就是
对我们是同行者。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想问的是什么支持你一直在这个赛道里面不断的去，因为它是一个很小众，就是一个很孤勇者的赛道，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在这个里面花这么多心思，然后去长期不懈的。我觉得对同为女性来说，这点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在支撑着你。
懒吧，好了，我正经回答你一下。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找到自己生命的使命。所谓使命就是有一个召唤，他要你把你的命给他，就是这就是我的使命。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要一直往下去做的。因为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就是 Yami 从2015年开始嘛，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自己写公众号嘛，然后慢慢做团队。首先
我的意思就是说，抱歉我打断一下，
哦哦哦，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从什么时候确定 这件事情它就是我的使命。因为可能有些人他做了十件事他还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嘛。
哦哦哦，了解。是从可能最早就是在我24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它是 NGO 组织的一个两岸三地然后的一个女性领导力的培训。那他的培训的第二天晚上他有个 sex workshop， 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深刻，他的前半场是讲一些小知识，然后后半场他是要求每一组就是讲师和学员都要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分组，每组5到7人，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在这个小组内分享我的性幻想是什么，然后我最难忘的一次是什么，然后我跟玩具的经验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我忘记了，就是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就说她喜欢一边做仰卧起坐一边自慰，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有一个香港的教授，他当时也是讲师，他就说他跟他的伴侣已经20年了，然后他每次出去讲课他都会去外地带一个最新潮的情趣玩具带回来跟他的伴侣一起分享。他说每次用那个玩具去触碰自己伴侣的身体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感觉非常新非常奇妙。然后当时还有一些姐妹的分享吧，就是让我目瞪口呆。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性跟爱一样是很美好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是正向的，值得被表达的，不是我在青春期很忧虑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很困扰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种了一个种子，我觉得我以后要去做让女人一起大谈弹性的这个工作，我觉得那个最早的萌芽在那里。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开始，就是我自己在做工作呀，我出去留学啊，然后我也做过纪录片啊，然后回来最终就是觉得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可以一直做，就是因为它也很好玩，就是大家以为好像性只是科普，其实它里面有性心理，有性的愉悦的技巧，有性的创伤的疗愈，然后有男性的，有女性的，有夫妻的，有小孩的，然后这里面既结合到大家普通以为的科普的知识，也有性的心理学，然后有这个性的手法，然后有性创伤的系统的疗愈的方法，所以就我的知识体系就从最开始不叫普通的知识，到现在结合了我刚才说的心理学、脑神经、中医、道家，然后就是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它变得是足够有趣的。就是当我们就是种树或者是挖井一样，你挖到足够深，你就发现其实里面是有很多宝藏的，所以它比较很难让我觉得无聊，就这里面有一个又一个的突破的点让我觉得是很有挑战很有趣的。然后呢团队和社群一直给我很多正向反馈，以后让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的。就因为最终我们去创造很多财富或者成为别人眼中成功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些钱和这些名他不是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我们觉得过得幸福，然后我们的生命此生是有价值感的。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实现或者已经找到这个钥匙了，那我就不需要再去用传统的方式去获得，我是这样去理解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
那就是在你做这个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有遭受过就是同样的比如说不理解啊，或者一些羞辱，或者一些什么，不管是来自同性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同性的恶意它也是大的，大家认知不同，或者异性的一些然后对你产生的困扰吗？
其实网上会有很多这样的评论了。然后比方说我在2018年底的时候被 BBC 通知说把我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最励志的100位女性，因为当时同期的获奖的有这种诺贝尔的候选人啊，或者是什么总统候选人，所以当时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哎，为什么董明珠没有获奖，这个讲性的人居然获奖了，所以或者会觉得我会带坏小孩子，所以这样的声音其实一直都有。我是觉得 好像我没有特别关心过这些声音，所以它对我不构成困扰，就是我没有认为那个声音对我很重要，我的生活里面还有比这个声音更重要的事情，可能我朋友或者我的学员他在现场，他抱着我或者是握着我的手，然后流着眼泪告诉我我有很帮助到他，解除了他二三十年的困扰，这件事情可能会对我来说更直观一点，我只能这么说。对，
嗯，就是要看你把注意力放在哪个部分，对吧？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
对
对，然后就放弃掉那一百个想要跟你去沟通的对象。对，所以你的就是你、嗯、就是我可以感觉到你的初心非常的、嗯、就是非常的强，一直没有变过。
哦，是，对，因为足够简单，所以足够我可以坚持。
因为懒嘛。
对，懒。对对对。
好吧，然后，嗯，
好，我们最后给直播间的姐妹可以说一句什么话来着？我也想一想。好，你说吧。
那我先说吧，就是我昨天其实也是有就是想一下，就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有写说性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关系嘛，对不对？
嗯嗯，
然后，我昨天就是在，我昨天写的一段话是这样的，我说，我觉得性的开放它一定是女性的自我意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这里的开放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睡多少人，然后或者是我一定要去创造一个什么样集邮的那种概念去诠释这个开放，而是在意识上，我们有没有给自己去上一道枷锁，说我不可以这样做，或者我不能那样做，否则我就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枷锁，这点对于每个女性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怎么选择是你的权利，但是至少你要相信自己永远有一百种甚至更多的选择，这是我想告诉所有女生的一段话吧。
嗯，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就是为什么今天性对女性完全活出自己很重要，就是它不仅仅是我们创造下一代的方式和基础，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生命能量和创造力的来源，当我们的身体感官被激活，我们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非常振奋的快乐的，所以为了让我们活出我们的生命活力，我们一定要去拥抱自己的身体感受，然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一路人，然后呢我们也会一直陪伴你。嗯，
哇，忍不住鼓掌一下。
好啊，
好，我们就在这里收尾吧。
好，我们就在这里收尾，谢谢你。